行走的步伐沉重，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，面对沮丧挫折，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？路上的光，与您一起反省人生，剖析问题，寻找出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收听《路上的光》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《我爱传主福音》，作者宁威亚。宁威亚牧师为人慷慨，无论得了什么好处，总是乐意与别人分享。所以在他信了耶稣以后，因为深感神救恩的奇妙，便立刻开始传扬福音。神很使用宁牧师，他所到之处结果累累。以下是他传福音见证的点滴，愿与大家一同学习，互相勉励。一信主就做见证。我第一次向人做见证，是在我信主耶稣的第二天。那个时候，我穷得连吃饭的钱都没有，正在祷告，琢磨着向谁借钱的时候，忽然好友梁亨玉上门来看我，问起我的近况。我就坦白地告诉他，同时也把我信主的经过告诉了他。梁亨玉临走的时候，送给我10块钱港元。我对他说，感谢主。他觉得很好奇，说，这钱明明是我给你的，你怎么说感谢主呢？我就对他说，当然我也谢谢你，我是想去向你借的，但是神却差派你到我这里来送给我。梁恒运说，你才信耶稣就那么虔诚，不过不论你是谢神也好，谢我也好，我就不需要你谢了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过了几天，有人功夫成来向我借钱，他赌输了。我就向他传福音，带他做认罪祷告，然后我给了他2块钱。后来我在展览会中发单张，又遇到了友人罗森，他也因为赌钱把钱都输光了，像功夫城一样，身上只剩下了2毛钱，就买了张票进来看展览。我立刻向他也传福音，对他说，信了耶稣就有平安。他说，明天晚上我到你家里去，你再和我说一点儿。第二天晚上他果然来了，我就把福音的信息详细地告诉他，他也接受了耶稣做救主，生命有了改变。后来他和我在国语教会一同侍奉。做见证不能忽略身边最亲近的人，我向妻子做见证，她很愿意接受。我信主1个月以后，他和我一同接受洗礼。后来我找到工作，在工作的地方也不忘记去做见证，领了几个人信主，他们后来一直都参加教会。与弟兄姊妹们同工，我们教会有位胡老太太很热心传福音，每个星期天都会去附近的马湾岛上发福音单张。当时那边没有教会，居民都很贫穷，很需要福音。我和教会的人一起去传福音。那天他们租了一个地方，很大，可以坐下10个人。那些小孩子、老太太和瞎眼的都来了。我们给他们讲圣经故事，呼召他们信耶稣，结果全都举手了。胡老太太又买了很多糖果，分给那些孩子们吃。后来教会也派人去马湾岛工作，信耶稣的人越来越多。其中有一个信了耶稣的小孩，腿上有病，行动不方便，但书读得很不错。高中毕业以后，他考上了香港大学。后来他献身侍奉，去读神学，在美国拿到了神学博士，成为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的教授。我们在马湾岛传福音，能够结出这么好的一个果子， 真是感谢主。文字宣教结出果子。王守环牧师和师母很有爱心，资助我到圣经学院学习。我毕业以后留在教会专职侍奉。一天，我和罗森两个人去发福音单张，在路边看到一个人穿着睡衣，就上去和他交谈。他是湖北人，在一家夜总会里吹喇叭。我给了他一张福音单张，他请我们去他家坐坐。他的名字叫马桂元。交谈以后，他愿意相信耶稣，我就教他祷告。他太太却不欢迎我们，我又请了一位方太太向他太太传福音。不久，他们全家信主，并开始参加教会。这是我们发福音单张所结的第一个果子。当时香港很多人是从大陆逃难出来的，他们离开了自己建设多年的家乡，来到香港这个陌生荒芜的小岛，加上人浮于事，因此忧心忡忡。我看到了这个情景，就写了一份福音单张，题为《不要忧虑》，和罗森一起出去发。在我们教会楼底下有一个皮匠，我给了他一份单张，他接到以后就开始看。他问我，你们教会每一个星期天早上什么时候开始有礼拜？我要先来做礼拜，然后再去给别人修皮鞋。他看了那份单张就信了主。他本来是一个常常忧虑的人，家中有三个孩子，妻子也找不到工作，信主耶稣以后，心里便开始有了平安。我发现文字工作一样可以结出果子。后来，姚海清弟兄对我说，我们的福音若登到外邦人的报纸上，岂不是比发福音单张更有效吗？我和刘志良医生也觉得这是一个好办法，就开始为这件事祷告。有一天，我在家里灵修的时候，读到了马太福音第25章，说一个主人把银子分给几个仆人去做生意。我想，主人叫仆人去做生意之前，肯定先给了他们资本。于是就祷告主说，主啊，三天之内你若将钱赐下来，就证明是你要我们登报传福音。第一天和第二天都没有什么动静，到了第三天的傍晚，一位弟兄给我送来了50块钱，说是教会的王伯母给我的。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本钱，要我登报传福音，于是连饭都没顾得上吃，就赶去刘志良医生的诊所。在那个时候，他正在和姚海清为这个事儿祷告呢。我告诉了他们，神预备了资本，于是我们立即分头行动，请姚海清保管经费，刘志良打电话给报社，我负责写福音文章。没想到星期一刊登广告之后，星期三就收到了几十封信。有些信上说，我愿意相信耶稣，不知道该怎么个信法。我们就寄给他们福音单张和小册子，就这样领了很多人信耶稣。后来有弟兄姊妹来当义工，做探访、送书和解答问题，我们就成立了福音广传团契。马锦泉是其中一个信主的人，他信主之后心里有平安，也有智慧去处理公司的人事问题。后来他蒙召做了传道，进了圣经学院，被差派到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去宣道，之后又去曼谷传福音。他毕业之后也做文字宣教，在华侨报纸上登广告，赠送福音小册子，领了很多人归主。到台湾开荒宣教。1964年，中华传道会差我到台湾新竹开荒宣教。我们在除夕晚上举行了第一次的布道会。开会之前，我骑上自行车在军眷区到处巡回，用喇叭高呼，来信耶稣啦。第一天小孩子坐满一地，来了几个大人，聚会连开了三天。后来有很多大人接受耶稣，我们就开始举行主日礼拜， 然后又有了祷告会，教会人数渐渐多起来。之后教会要盖礼拜堂，神感动爱主的商人胡孝清多次奉献大力支持。后来教会又建了一所幼儿园和一个青年中心。向博士传福音。1972年我到美国进修，暑假到教会侍奉，牧师叫我去探访新朋友。牧师请执事会的主席殷弟兄开车带我去看一位姓徐的山东人。我答应之后才知道，这位徐先生在美国海军部做事，有两个博士学位。我听后为之一怔。我过去在台湾新恩堂牧会，信徒们的教育程度不怎么高，如今遇到了一位有学问的人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向他开口，心中免不了有点后悔，为什么事先不问清楚呢？像这样的人应该由牧师亲自出马才有果效啊。忽然神的话提醒我，马可福音16章17节这里说道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。我们出去传福音，主必与我们同工。我不是去和他讲科学，而是和他讲救恩。在科学上他是博士，但是在救恩上他却是门外汉。于是我和殷弟兄一起做了一个祷告，然后去徐先生家里。他房子外面有2辆汽车和一条游艇，里面的大客厅有一台大电视机，他的太太带着2个孩子正在看电视。徐太太看我们来，就把电视机关掉，把孩子带到地下室里去。我们3个人坐在客厅里面，我也不说什么客套话，开门见山就对徐先生说，我们只有1个小时，就不谈别的了，只和您讲福音。他说好。我们先做了一个简短的祷告，然后打开圣经，翻到约翰福音14章1节，我请他来念。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。然后又请他念第6节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急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读了这2节圣经以后，我对他说，徐博士，我和你讲的题目就是咱们中国古人所说的那一句话，天人合一。他点点头。我接着说，耶稣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这是对当时的犹太人说的。犹太人是相信上帝的，为什么他们还会忧愁呢？是因为他们只相信上帝的存在，却不能够和上帝和好。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人是有罪的，所以人才会忧愁。想想看，哪个人没有忧愁呢？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小孩子一长大，就开始有忧愁了。我看见他不住地点头，就接着说，为什么人要相信上帝，又要相信耶稣呢？因为信了上帝，罪还没有得着赦免，还会忧愁，所以必须相信耶稣。耶稣是谁呢？他是上帝的儿子，降世为人，舍身流血，死在十字架上，但他又复活了，为我们赎罪。耶稣说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，若不急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就这样，我把福音讲给他听，他一直都在点头。讲完了之后，我问他，你有什么疑问和不明白的地方吗？他说，真是很奇妙，有人带我去教会去做礼拜，我看到诗班的人都很严肃，礼拜堂的布置是那么的神圣。后来牧师讲道，他的口才也很不错，只是我全都听不懂。散会之后，我想去和他握手，想和他再谈谈， 但是因为人很多，他忙不过来，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去了。星期天，同事们找我去打高尔夫球，打完球回家，心中就很愁烦。我很想再听一听浅一点的道理，而你今天所讲的正合我的需要，我完全能够理解，完全能够明白。我问他，那你愿不愿意相信耶稣呢？他说，当然，我也有罪呀。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跪下来，我教他做三句话的祷告。天父，求你赦免我以往所犯的罪，求你拯救我的灵魂，求你永远住在我的心里。祷告之后，我们站起来，他去和他的太太说，我已经相信耶稣了，快拿点水果来。我看看表，还有五分钟，就对他说，下次请你带太太和孩子们一起来，来做礼拜。他说，一定。我在美国教会进修的这一个月，被教会的弟兄带去各处探访，领了六七个人信了主，在美国建立教会。后来神带我在俄亥俄州新城华人教会做临时牧师。有一天，我收到了哥伦布城一个中文查经班负责人温弟兄的信，他说哥城有1000华人，留学生有500-600人，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，查经班来去只有他们几个人，希望我能够去开荒成立教会，但是因为查经班人数少，经济能力有限，我和家人都必须凭着信心去生活。我觉得这是马其顿呼声，经过祷告和神的印证，便接受了他们的邀请。歌城查经班没有自己的地方，我把自己的家开放聚会，查经班的人努力邀请人来，第一个礼拜竟然有30个人来聚会，之后每周不断增加。起初我招待他们的是茶点，后来索性开始预备饭菜，来的人就更多了。我在歌城教会侍奉了8年，离开的时候教会已经够堂。欢送我的那一天，执事会的主席做见证说，我在加州的伯克莱大学拿到硕士学位之后，来到这边看望我的同学王文博，他对我说，宁牧师请我们吃饭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我说，牧师请吃饭一定是要向我传道的，我才不去呢。王弟兄对我说，这位牧师很好，他能做一手很好的四川菜，他第一次见到你肯定不会马上向你传道的，你大可放心。所以我就去了，我看到这位牧师和蔼可亲，真的并没有向我传道，只是问了我几句话，知道我是从伯克莱来的，就说那里有余力公牧师，拿出了一张卡片，上面写了几个字，请我去见余牧师。现在这张卡片还在我的身上，我就是在那里信主的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弟兄时，他的头发长长的，还留着胡子，现在头发剪短了，胡子也没有了，判若两人。他手上拿着我给他的那张卡片，一面讲一面流泪，这些都是圣灵在做工，真没有想到他现在做了执事会的主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为主做工的收获是大的，有时是别人撒种我们收割，有时是我们撒种别人收割，总之看见别人因信耶稣而有美好的生命改变，变得更好更圣洁，更能使人蒙福，我们就高兴快乐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都不是徒然。